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说明美伊谈判为何走走停停。
俄军再次空袭乌克兰，规模空前，乌军反攻俄罗斯炼油厂。
美国拟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打击强迫劳动。
赶在川普关税大限前，欧洲议会初步通过美欧贸易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美伊谈判之所以进展反复，主要原因在于伊朗政权内部分裂和功能失调，使美方往往需等待长达5天才能获得回应。卢比奥指出，伊朗谈判代表虽然参与磋商，但任何协议必须回报德黑兰高层审批，导致谈判走走停停。他说，你是在和一些人谈判，而这些人还必须回到体制内反复确认能同意什么。他同时提到，美方观察到，虽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曾公开露面，但他正越来越多地以某种程度参与谈判，尽管是通过书面并经由中间人进行沟通。卢比奥说，美伊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敌对行动并确保航道开放，第二阶段则涉及高浓缩铀处置及伊朗核计划的长期限制。他强调，美国不会因为航运局势改善就放松制裁，任何制裁解除都必须以伊朗实质放弃核计划为前提，伊朗必须做出重大让步才能解除制裁。
周二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等多地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攻击。乌军通报，俄军一夜间发射了656架无人机与73枚导弹，其中包含33枚弹道导弹，基辅为主要遭受攻击目标，已造成了至少18名平民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儿童。这印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警告的，俄军正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基辅多区遭到严重破坏，波迪尔区一栋9层住宅局部坍塌，索勒米扬卡区多栋高楼受损，部分地区一度停电。奥伯隆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大批居民紧急进入地铁避难。当地中国吉利控股旗下的新能源品牌极客展厅建筑与车辆也被大火焚毁，现场几乎成了废墟。当天，乌克兰展开了反击行动。俄国称，当夜拦截了148架乌克兰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成功深入俄国境内，击中了南部重要能源设施伊利斯基炼油厂，并引发火灾。该厂年处理能力约660万吨石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乌军已大幅遏制了俄军今年的春季攻势。五月份，俄军仅推进约14平方公里，为近3年来最低的单月记录，显示俄军进攻效能已大幅下滑。分析指出，俄罗斯在前线进展受阻、经济压力加剧之际，对乌克兰城市发动更大规模空袭，显示战事仍有升级可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宣布，已经完成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强迫劳动调查，认定多达60个经济体未能有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流入。美方准备对他们加征 10% 到 12.5% 的额外关税。贸易代表格里尔说，部分贸易伙伴没有妥善处理强迫劳动商品问题，导致美国工人在不公平环境下竞争。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情况，要求各国加强管制。根据草案，已建立部分防止制度的14个经济体，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英国、台湾及印尼等，可能面临 10% 的关税。其余46个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巴西、智利等，则可能被课征 12.5% 的关税。不过，美方同时规划豁免能源、稀土、药品、飞机零件以及部分农产品等关键物资，以减轻对产业与民生的冲击，并严厉对纺织品设置特别机制。 分析指出，此举被视为川普政府在最高法院推翻对等关税后转向以301条款重建关税体系的重要一步。目前方案仍需经公开征询和七月听证程序，最终内容仍可能调整。
周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美欧贸易协议文本。若后续获得欧洲议会及欧盟成员国的批准，渴望赶在川普总统设定的7月4号限期之前生效，避免欧洲汽车遭到美国加征 25% 关税。协议将于6月16号送交欧洲议会全体表决。外界认为委员会高票通过已为最终投票通过奠定了基础。这项被称为特恩贝里协议的框架方案是美欧双方去年在苏格兰协商达成。按照内容，欧盟将把大部分美国工业产品进口关税降至零，并进一步开放部分美国农产品及海鲜进入欧洲市场。作为交换，部分欧盟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仍可能面临最高 15% 的关税。欧盟希望借此避免新一轮贸易冲突，同时减轻通膨压力。不过协议也纳入了保护机制，若美国在今年年底之前未将钢铝关税降至 15%， 或美国商品大量涌入冲击欧洲产业，欧盟可以暂停相关优惠措施。协议还设有日落条款，将于2029年年底到期，届时双方需要重新协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州初选结果出炉，州长与洛杉矶市长选战对决开打，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6年加州中期选举初选周二举行，将选出州长、副州长、州务卿、总检察长及地方官员等多项公职。由于大量选民采用邮寄投票，最终的结果仍待后续计票确认。但截止当晚10点，选举之夜提交的选票中已有 73.4% 完成了统计，多项焦点选举初步结果出炉。请听报道。
周二，加州中期选举初选投票日当天，到投票站投票的选民络绎不绝。到晚上八时，所有投票站全部关闭，投票正式结束。截至当晚十时，多项选举已产生初步结果。在备受瞩目的州长选战中，现任州长纽森因任期限制无法竞选连任，吸引约60名候选人角逐。根据加州选制，初选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将晋级11月决选。截至当晚，共和党候选人希尔顿以 26.9%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民主党候选人贝塞拉以 25.8% 紧追在后，两人有望代表各自政党进入11月决选。洛杉矶市长选举同样竞争激烈，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巴斯获 36.59% 选票领先，电视名人普拉特以 29.82% 位居第二。由于尚无候选人突破 50% 当选门槛，若结果维持，两人将同时晋级11月决选。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洛杉矶市议员拉曼则暂居第三。作为全美最大警署部门，洛杉矶县警长选举也备受关注，现任警长卢纳以 46.91% 的得票率领先，前任警长维拉纽瓦则获得 23.36% 的支持。其他州级职位方面，副州长选举由民主党的马士云以 20.4% 暂居第一，共和党前州参议员梅罗梅以 19.6% 紧追其后。州务卿选举中，现任民主党籍州务卿韦伯以 55.5% 得票率，大幅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瓦格纳的 40.4%。 总检察长方面，现任民主党籍总检察长邦塔获 54.8% 选票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盖茨则获 41.7%。 至于公共教育总监选举，目前尚无人得票率过半，暂时领先的两名候选人为索尼亚·肖、 得票率 24.6%， 以及巴雷拉得票率 19.6%。 此外，选民还将选出加州52名国会众议员、40个州参议院偶数编号选区的州参议员、全部80名州众议员、加州评税局委员会成员以及县和地方市城市官员。由于各县仍持续统计邮寄与未开票选票，加州官方计票工作将持续一个月，最终结果仍可能出现变化。不过，从目前开票情况来看，州长及洛杉矶市长选战已提前进入11月决选前的激烈对决阶段。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中在南海的角力再次升温，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首次直接参与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的联合巡逻，被视为美菲同盟的里程碑。中共军方随即在黄岩岛周边举行反制演习。国务卿卢比奥周二更在参议院表示，美方每一次与北京接触都会提出黄岩岛问题。请听报道。
南海主权热点黄岩岛近日再成美中博弈焦点。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米杰特号巡逻舰与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安东尼奥·鲁纳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舰梅尔乔拉·阿基诺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共同展开海上合作行动，演练重点聚焦海上执法，包括对可疑船只实施拦截以及登船检查。根据智库海光基金会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美菲两国舰艇活动的位置距离中共实际占据与控制的岛礁约35到40海里。海光基金会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这次直接参与菲律宾应对中共在南海侵权行径的行动，标志着美菲同盟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对此，中共南部战区与海警局随即宣称，已在黄岩岛周边举行演习，以反制所谓的侵权挑衅。菲律宾军方则对这类演习不予理会。事实上，就在5月31号，中共官方先后通报军队在黄岩岛附近展开战备警巡，海警也在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双方角力意味浓厚。这一轮紧张有其背景，去年秋季，中共在黄岩岛设立所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菲律宾随即发出警报，担心这重演中共先前在争议海域先民用开发再全面军事集结的模式。此后，美国也在该地区常态化部署一支航母打击群。在上个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透露，他正在核实有关中共可能在黄岩岛兴建军事与基础设施的初步报告，并表示相关数据目前仍属初步阶段。他也强调，尽管美中紧张在川西峰会后一度缓和，但菲律宾仍持续面对来自中共的严重威胁。最新表态来自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号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美方每一次与北京接触都会提出黄岩岛问题。分析认为，美国海岸警卫队由幕后走向台前，与菲律宾并肩巡逻，显示华府正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南海争端。黄岩岛周边的对峙短期内恐难降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出台对外投资新规，外界担忧闭关锁国风险升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点将新情报主管普尔特接棒加巴德；
美国四月份职缺激增至762万，创两年新高
；AI 芯片怀疑流向共军，中共高校被曝寻租英伟达 H200。
手机禁令改变校园，纽约学生上课与人际互动更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情报体系迎来人事变动。据美国之音报道，川普总统周二宣布，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接替已经辞职的加巴德，出任代理美国情报总监。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普尔特长期负责美国金融体系安全，还管理着房利美和房地美超过10,000,000,000的资产，经验相当丰富。普尔特接替代理情报总监之后，仍将继续担任美联储住房金融局局长以及房利美、房地美董事会的主席。加巴德已于5月22号向川普递交辞呈，理由是丈夫罹患一种极罕见的骨癌，他预计6月30号正式卸任。加巴德任内在伊朗问题等议题上多次与川普立场相左，媒体此前报道说他在白宫国安决策圈已被边缘化。国家情报总监统领全美10多个情报机构，是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关键职位。由一名主管房贷金融的官员出任代理总监，引发外界对他的情报背景和这个职位走向的关注。普尔特将如何衔接情报体系运作，后续正式人选为何，外界正密切观察。
周二，美国劳工部公布了4月份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职位空缺数量大幅增加至约762万个，创2024年5月份以来新高，并高于市场预期的680万个。数据显示，职缺较上个月增加约73万个，扭转了连续2个月下降趋势。职位空缺率升至 4.6%， 目前可提供职位的数量已超过失业人口，显示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仍具韧性。不过，同期招聘动能明显放缓，4月份企业招聘人数降至512万个，较前个月减少 41.9 万人，招聘率降至 3.2%， 裁员与离职人数也小幅下降至170万人，其中主动辞职人数降至约300万人，创2020年8月份以来新低。经济学者指出，辞职率下降通常反映劳工对转职信心减弱，也可能意味着薪资或成长动能进一步降温。整体而言，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维持低招聘、低解雇的结构。该数据将成为联准会评估利率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本月政策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以持续观察就业与通膨走势。
彭博社披露，中国军方相关大学正试图取得美国英伟达的高阶 AI 芯片，包括被视为关键算力核心的 H200 芯片，引发外界对先进技术外流到军事用途的关注。报道指出，两所隶属中共国防七子体系的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正在觊觎英伟达 H200 芯片。两校都因为和中共军事研究关联，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科学和技术学院据说正在寻求租用英伟达芯片使用权，西北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则寻求租用搭载 H200 的服务器。他们也自称承担国家网络安全任务，并和军方人才培养存在密切的关系。报道指出，自2011年以来，已有超过25所中国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与军工企业合作，其中至少6所大学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名单，部分机构已经使用或持续寻求取得英伟达芯片资源。报道显示，相关机构正通过第三方经纪或租用算力等方式，试图绕过直接购买限制，以取得先进 AI 运算能力。目前还不清楚 H200 芯片是否已经实际流入上述高校及其具体的用途。美国国会议员和政策界长期关切英伟达芯片可能被中共军方利用，要求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对此，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则持续淡化相关风险。
随着纽约州校园手机禁令实施后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州政府表示 多数教师反映学生上课更加专心，课间与午餐时间的人际互动也明显增加。州长霍主近日在布鲁克林菲利帕舒勒中学表示，这项政策是他任内最迅速见效的政策。他指出，禁令上路仅几个月，已有不少学生反映在校生活变得更加积极愉快。这项法案于去年五月份签署，禁止幼儿园至高中学生在上课日使用智能手机，这被称为从上课钟响到下课钟响禁令。纽约市公立学校安全主管兰帕桑特表示，学生之间的交流显著增加，更多的孩子因此结交了新朋友。过去学生常低头看手机，如今则更愿意抬头与同学互动，让年轻人重新感受到了快乐。舒勒中学学生也表示，手机禁令实施之后，课堂参与度提高，因为无法滑手机分心，上课反而成为最值得专注的事。自2023年佛罗里达州率先通过校园手机禁令后，截止到今年5月15号，全美国已有44个州跟进，对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做出了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出台对外投资新规，外界忧闭关锁国风险升高，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旗下智能门铃品牌 Ring 近日再次卷入隐私诉讼，其人脸识别功能 Familiar Faces 被控未经当事人的同意搜集并处理脸部生物识别资讯。这项功能透过 AI 辨识人脸，让用户为访客建立档案并标注姓名，以便设备推送个人化通知。诉状指出，包括快递员、邻居、邮差及路人在内的大量民众可能在不知情下遭到 Ring 设备扫描并收集脸部资料，涉嫌侵犯隐私权。 Ring 则表示，相关的资料均经加密处理，未命名的人脸若30天内未再出现将自动删除，已标记的熟悉面孔若180天未再出现也会自动清除。此外， Ring 的监控技术也引发了其他隐私疑虑，其 AI 功能 Search Party 可透过周边摄影机网络协助寻找失踪宠物，曾因能追踪特定动物活动的轨迹而引发外界批评，担心 AI 大规模扫描监控影像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隐私风险。
近日，波兰政府新近通过一项法案，打算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和智能手表。倘若法案落地生效，学生在校全天都不得使用电子设备，课间休息和课后活动时段也不例外。学生仍可携带设备入校，但校方需设置专用存放处，学生要把电子产品寄存于此，直到放学离校。这项禁令不适用于教职员工、身患疾病、存在残障或有其他特殊需求的学生，同样不在受限制的范围之内。例如，需要计时监测血糖的学生可以随身携带电子设备，普通学生遭遇紧急情况时可申请取用手机。方案如果全流程获批，将于9月1号新学年开学之日正式施行。意大利早在2024年就已经出台同类管控政策，并于去年把禁令的适用范围拓展到高中生。韩国也从今年3月起落地校规，禁止学生在校时段使用手机。相关调查显示，荷兰在校禁用手机之后，学生的专注力和学校的社交环境都得到了改善。
周二，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最新数据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行动版全球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已突破了10亿大关，成为史上最快创下此一里程碑应用软体。鉴于 OpenAI 目前正在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快速扩展的 AI 市场争夺主导地位，上述记录有助于提振 OpenAI 的声势。 Sensor Tower 指出， ChatGPT 行动版是于5月份，也就是该 APP 问世大约3年的时间，达到了10亿每个月活跃用户的里程碑，所花费的时间比 Google Maps、 TikTok、Instagram 以及 YouTube 等城市都更短。不过，这家市场研究公司也指出，美国 ChatGPT 用户中，若同时于今年第一季度安装 Anthropic 旗下 Claude 的行动版，在安装后一个月，使用 ChatGPT 的时间会较过去八个月平均值少 5%。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当局近日出台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对外投资新规，大幅收紧对海外交易与技术转移的限制。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北京在资本外逃与美中科技博弈的压力下进一步闭关锁国的讯号。这也让全球投资者在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的合规风险陡然升高。请听报道。
中共国务院于6月1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并将自今年7月1日起实行。这份新规共34条，其中第13条明确规定，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时，不得出口或使用中国官方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未经许可也不得出口或使用受限制出口的相关项目。新规还列明，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培训等方式变相转移受管制的数据与技术。分析人士指出，新规大部分措施其实并非全新，真正的变化在于这些限制如今被明确套用到对外投资这个领域，其结果是中国企业与个人将日益被卷入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更广泛的地缘经济对抗，越来越难以保持商业中立。这项新规并非孤立之举，而是近期一连串收紧动作的一环。今年4月底，中共国家发改委以违反外国交易规则为由，叫停了脸书母公司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Manus 的交易。Manus 原在中国成立，2005年将总部与核心团队迁往新加坡，但产品仍在中国开发。5月22日，中共当局又对富途、老虎、长桥等规模最大的跨境券商开出重罚，指控其在中国大陆无证经营，合计罚没约 3.3 亿美元，并要求现有内地客户只能抛售持仓，不得新增买入。之所以连番出手，与资本外逃的压力密切相关。据彭博资讯编制的指数，去年规避中共资本管制外逃的资金估计高达 1.04 万亿美元，创下2006年有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引发北京高度警觉。对于这波操作，多位观察人士形容为关门打狗，认为它折射出中共高层对政经形势失控的恐惧，也凸显所谓安全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时政评论人士更直言，当局密集收紧资本、技术、人才与资讯的流动，实质上正走向闭关锁国。新规将于7月1日生效，外界正密切关注它对在华外企、跨境投资与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共正在威胁全世界，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是被困在数字高墙内的中国人民。要终结这种暴政，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真相。
希望之声20多年来用短波信号撕开谎言的铁幕，让上千万中国人听到了真实的世界。中共每年花费好几亿干扰我们的电波，恰恰证明了他们对真相的极度恐惧。真相就是对抗强权最有效的武器。
今天这场政协较量需要您的加入。希望之声是完全独立的非盈利媒体，我们呼吁您伸出援手。20美元的捐款可以使中国人听到5分钟真实的声音。 请发短信捐款到961961，我们会将捐款方式发送给您。
捐助希望之声，让真相的电波继续传递，让自由的曙光早日到来。感谢您的支持，世界因您的善良而美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